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以色列人经过耶利哥之战光荣得胜之后，全民充满信心，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经历了神的同在和大能，神的名在以色列和迦南地各族当中传开了，连约书亚的名声也传遍各地。但就在胜利的时刻，罪恶却在暗中进行。约书亚记七章一节记载，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清楚地宣布，神把耶利哥交给他们，所以城内的一切都要归给耶和华，由神来处理。如果有人擅取当灭之物，会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的人受到咒诅的。那么现在有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这句话呢，原文是可以翻译为在当灭的物上行事不忠心。那虽然众人不知道，但是神鉴察万事，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以整体的名义去接受攻耶利哥城的条件，现在有一个人犯罪了，就等于全以色列民毁约，神的怒气和惩罚自然就会临到全以色列民。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到五节，就接着描述以色列人展开了进入迦南的第二场战争，那就是攻打爱城但却失败的经过。约书亚就像上一回攻耶利哥的时候一样，先派探子前去爱城搜集情报，从耶利哥到爱城呢，大约有24公里上坡的路程，是经由一个峡谷呢，上到巴勒斯坦中部山岭的顶端。那么从战略上来说呢，由吉甲进到爱城，会让以色列人呢越过约旦河谷，在中部高原取得一个立足点。爱城呢，在希伯来文呢有那废墟的意思，可能呢就是今天的亚特废墟，而博雅文它的意思呢是邪恶之家，是对伯特利或者是附近一个异教祭坛一个轻蔑的称呼。我们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上13章第5节和西阿书的4章15节阿摩斯书的5章5节。那么由于探子情报错误，就让约书亚呢以为爱城人数少，以致呢这个约书亚呢轻敌，只派了3000人去进攻爱城，结果大败，被杀了36人，众民的心都消化如水，这就好像当日的耶利哥人一样。那么以色列人怎么面对这一次的失败呢？7章6到9节就记载约书亚因为战败，在神面前哀痛，寻求神的心意究竟如何。7章6节说到啊，约书亚撕裂衣服，这是心情极其悲痛的一种表现。那么为什么约书亚这么伤心呢？答案就在约书亚的祷告当中。约书亚呢，从攻爱城的失败当中，他看出了耶和华没有在战场上与以色列的军队同在。那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以色列人怎可能打败迦南各族，夺取迦南美地呢？更何况如果迦南人听闻以色列人战败的消息，那么就会认为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不是大能的神，到时候呢就会蜂拥而来， 合力地向在约旦河河谷的以色列人进军，而以色列人呢，又因为背后的约旦河泛滥，根本无后路可退，届时可能会灭族，难怪约书亚这么样的伤痛。在七章的十到十三节就说到，神指出以色列人战败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罪取了当灭的物。但是谁犯罪以致连累大家呢？为了免除全族通查的麻烦，也为了要显示神是审判的主，所以神就亲自的揪出这个罪魁祸首。在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就描写啊，神怎么样在以色列民当中找出这个罪犯。那么找的方法就是撤迁，这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寻求神旨意常用的方法。当摇签的时候，有一个支派为耶和华所取，如此缩小调查的范围，那么直到耶和华取出犯罪的人。所摇的签呢，可能是取自大祭司以弗德上面的乌林和土民。那神说犯罪的人在以色列当中行了愚妄的事，这也可以翻译为行了丑事，而现在呢，神就要掀开丑事对付罪恶。那么在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接着说到亚干认罪，约书亚呢以长辈的语气规劝亚干，我儿，我劝你。亚干知道他再也不能够隐瞒，所以就老实招供。他在耶利哥的战争中私自取了一件示拿衣服，示拿呢这个地方是古巴比伦的别名，那专门出产呢手工精细编织而成的长袍，那远在千里之外，可见呢这是舶来品。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啊，这个衣服可能是礼拜偶像的衣服，因此绝对禁止留用。另外呢，亚干也拿了2280克银子和一条重5700克的金条。那弟兄姊妹，这真的很可悲，亚干为了钱财不惜违抗神的命令，最后却赔上自己的性命，真是得不偿失。那么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就接着记载亚干和他的家人及一切家业私取的耶利哥当灭之物，在神的审判下被毁灭了。也许弟兄姊妹会问，这个亚干一人犯罪一人当，那么为何连他的家人也受累呢？的确，按照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所记载的，无辜的家人原本是不会受牵累的，但如果他们也和亚干一起受罚，那就表示呢，他们知情不报，甚至有份参与，理当受罚。那么他们受罚的地方呢，是亚哥谷。亚哥谷的亚哥呢，有连累的意思。难怪呢，约书亚说亚干连累以色列人，而他自己也受累，要自食恶果。那按照摩西律法啊，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三节、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三节、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六节，就指出故意违背神的命令、破坏神圣的耶和华的约，这个人就要被处死，他的尸体要被火焚化，以清除地上的邪恶。于是众人就在亚干的尸体上呢堆石为祭，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所立的第二个纪念碑，作为一次的警惕。对付罪恶之后，神再一次的鼓励约书亚进攻迦南。第八章就记载以色列人用计打败爱城军兵。八章一到二节描述神再一次的告诉约书亚，他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但这一次军民可以将财物留为己用。神并指引约书亚作战的计划。 从这可以知道呢，神的慈爱何等长阔高深，不但体谅人的软弱和需要，并且亲自带领人面对挑战。那么八章三到九节就描述约书亚布置作战计划，就是兵分三路，有两队是伏兵，而约书亚呢就率领一队军兵正面的与爱城王的军队交战。整个过程当中啊，就看见约书亚身先士卒，这是一个领袖当有的素质。那么紧接着八章的十到二十九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描述征战的经过和最后的胜利。八章十二节呢说有5000伏兵，哎，这个和八章三节所说的3万军兵数目不符。那么有圣经学者就主张这5000伏兵呢是从3万军兵当中分出来的，那么是专门负责攻打爱城，而其余的25000人呢就掩护部队，以便阻止从伯特利来的攻击。而八章十七节就说到呢，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爱城和伯特利一起作战，但仍胜不过耶和华的军队。八章十八节说啊，神要约书亚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这个短枪可能是一种装有矛头的标枪，可以投掷，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而约书亚呢，就以枪反射日光作为一种讯号。那注意啊，这个打讯号的时间也是神指示约书亚的。可见呢，在整场的战争当中，神才是真正的元帅。在八章二十九节就记载啊，爱城战败了，爱城王的尸首被挂在树上。树呢，可能是指一根杆子。那么爱城王的尸首被刺穿，然后呢挂在上头，直到晚上。这是根据摩西的教导，为的是要避免玷污全地。最后呢，八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就描述约书亚遵行昔日摩西的嘱咐，在以巴路山呢立石为神筑坛，将律法刻在石头上，并公开宣读，再次的带领以色列人与耶和华重申盟约。以巴路山是位于示剑谷以北，那么山脚下呢就是示剑城，亚伯拉罕呢也曾经在这儿呢筑坛，与这个基利山是相对的。那么八章三十三节就说到啊，这一次重申与神的盟约，除了以色列人还有寄居的，这应该是指那些跟以色列人同出埃及的闲杂人，以及其他呢在旷野的时候加入以色列行列的人。约书亚就带领会众根据摩西的教导和嘱咐，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这六支派的人呢，站在基利心山上，面对着以巴路山为百姓祝福。而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支派的人就要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对着基利山宣布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当灭的物呢？你愿意悔改认罪，以至于能够再次靠神得胜吗？记住，只要我们离弃罪恶，遵行神的真理，神就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得胜吗？记住，只要我们离弃罪恶，遵行神的真理，神就必与